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先知书的导论以西结书这卷书。以西结书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耶利米书，这两位先知是同一个时期的先知，以西结跟耶利米几乎可能就认识，因为他们的事工都是针对犹大的百姓，但是呢，耶利米服侍的时间明显更早，以西结比耶利米的时间要晚。耶利米开始出来公开服侍的时候，犹大还没有被掳，还在这一个亡国的前夕，但是以西结出来服侍的时候，犹大已经被掳于巴比伦，所以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第二节，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所以你知道我们在讲到以色列被掳的时候，这是一件极大的审判，对不对？审判严厉到一个地步，这个审判一旦是一个通国的审判，就意味着一件事，连他们中间的敬畏上帝的人也依然会在这个审判当中。你千万不要以为上帝审判一个国家、一间教会、一个家庭的时候，会让那一个敬畏神、爱神、敬虔的人好像就一点都不会遭受这些审判。不是的，就是敬畏神、敬虔的人在其中也会被连累，也会遭到审判。你必须记得，在被掳的人当中有以西结，有但以理，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这个是不是有点挑战我们？是的，他们就是被掳的那一部分。我们原先我们的一个固定思维是被掳的人都是坏人，对，好人都留在耶路撒冷。其实不是的。所以呢，这一点，当上帝要审判一个国家的时候，基督徒也会得新冠；当上帝要审判一间教会的时候，其中敬虔爱主的人也会受到属灵的亏损；当上帝要责打一个家庭的时候，明明是丈夫出轨外遇犯罪作恶，妻子和孩子受没受到伤害？依然受到伤害，依然在其中也会留下很多的创伤。所以呢，在这个角度来讲，盟约神学其实是更符合事实的，对不对？君王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啊，这个当然长老是地方教会的代表，而这一个丈夫又是一个家庭的代表。当这个盟约的代表不像话的时候，通常这样的审判会临到这个盟约的代表，他所代表的那一群人都会临到的。所以最让我们感恩的事情是什么？基督是我们的代表，这是最让我们感恩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头，基督是我们的代表，基督是我们盟约的代表，我们在他这一位完美的、完全的顺服神的这个头之下，这一位完美、完全顺服神的头，一切的奖赏、恩赐、能力、圣洁也归给了我们，对不对？并且他替我们担当。所以你知道，在被掳时期呢，他不是一下子就被掳完成的。巴比伦分了好几波把犹大人掳走， 以西结是在第二波被掳的百姓当中，他大概是在公元前597年跟着王室和耶路撒冷的百姓一起被掳走的。问大家，但以理是在第几波？可能出乎你想象，如果我没记错，但以理是在第一波。是的，但以理是在第一波被掳的，以西结是在第二波被掳的。对，当时呢，以西结被掳的时候，耶路撒冷还没有完全彻底的破坏，只有最后一波的时候才是完全彻底的破坏。以西结这个人从小在耶路撒冷都就受训做祭司。好，再给大家一个视角，我们去读以赛亚书，去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是不是脑海当中产生的第一个印象和反应就是全天下祭司没有一个好东西？有没有产生这个印象？全天下的祭司没有一个好东西。你去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全天下的王室成员没一个好东西，对吧？所以仅这个切记这种粗线条的想象。但以理就是王室成员，从小过着优渥的生活。以西结就是祭司，并且祭司这事儿呢还真不是这个选举选上来的，是家族传统，他爸就是祭司，他也从小受训练要做祭司。换句话说，以西结很清楚明白百姓的宗教生活是怎样的，对吧？甚至有可能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都听过耶利米的讲道，这个太有可能了。那耶利米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也常常是一个刺头，对吧？常常给祭司讲道，就是指责祭司的。但是你必须想到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对以西结太刺激了。什么事儿呢？先知被掳，到哪里都可以做先知，对不对？但是有两个身份被掳就失去了他的身份，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为什么君王被掳？当然这个太明显了，君王被掳你就是做奴隶去了，你肯定不能再做当王了，失去了王的身份。但祭司被掳也是如此，为什么？因为祭司是跟什么连在一起的？圣殿呀。你没有工作场所了吗？对不对？就你公司倒闭了，你还想开发程序，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啊。因为祭司的这个角色一生都跟圣殿连在一起，没有圣殿，祭司是没法服侍的。没有圣殿，没有祭坛，没有一切的这一个的服侍，也没有人献牛羊，对吧？失业了。所以被掳那一天，以西结就失业了。感谢赞美主，祭司失业了，上帝让他做先知。所以这个还是很感恩的哈。所以当然，以西结一定面临一个问题，就你知道这件事对以西结很痛苦呀。人子啊，以色列家的守望者呀，对不对？这个角色是不是在整个的以西结书当中出现的特别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你可以想象，是不是以西结这一个人从小立定做一个好祭司，以色列家的守望者嘛？上帝赋予他的身份，这个也不是凭空来的，上帝也知道他。可能很合理的猜测，可能这个人从小就是立志做一个好祭司，不贪污，不受贿，不偷肉，对吧？咱好好献祭，好好在上帝面前祷告，而求神来怜悯我们，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在耶路撒冷好好做祭司。但上帝超过他的梦想，就是不让他在耶路撒冷好好的做祭司，让他在被掳的人当中做先知。所以以西结面对最困惑的一生最困惑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被掳，他失去了他的职业。各位，他失去的不是他的职业，他失去了是他赖以生存的生命、信仰、生活的根基，就是祭司。祭司可能是他一生的这个职业，是他伴随着他一生的东西，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疑惑，这个疑惑一定是对祭司来讲 比对其他人来讲更有冲击性。对，就圣殿被毁，你说对祭司的冲击力大还是对一个一般民众的冲击力大？肯定对祭司的冲击力大呀，圣殿被毁了嘛。并且在祭司的神学那里，圣殿表明的是神与他们同在，约关系，对不对？献祭达于神的面前，神悦纳了，对吧？但是一旦圣殿被毁被掳之后，一个最尖锐的问题是，神还与我们同在吗？这是不是一个最尖锐的问题？
被神离弃，
被神离弃嘛，圣殿被毁被神离弃嘛。所以感谢主的是，上帝也借着这个年轻的祭司生命当中最深的困惑来回答整个被掳的百姓。这是不是也有可能是整个被掳的百姓最困惑的问题？于是上帝借着一个最困惑的祭司来回答这个最困惑的问题。所以我常常会说，道是能够切中人心，切中时代，切中生命当中最真实的处境的。他就好像上帝使用有王族血统的以赛亚来一生就是跟君王过不去一样啊，他是最切中这一个他生命当中的需要的。所以我们看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会说这卷书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以西结书最像新约的哪卷书？启示录，对不对？很多的画面，一个又一个的画面。所以我们学过启示录了，你知道解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就不是完全的字面解释，对不对？而是你要透过它的画面看见这个画面背后象征的意义，它是一种象征的手法，对吧？甚至在犹太拉比那里都禁止30岁以下的人读以西结书，原因是怕他读不懂胡乱解读哈。啊，但是呢，以西结书其实并没有那么难明白。并且我记得上一次谁问了一个问题，说先知书讲到耶利米书和以赛亚书的时候，问说有没有一个清晰的结构和大纲哈，其实没有。但是以西结书呢，看起来比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至少更清晰一点，但是也没那么清晰哈。以西结书可以分两部分，1-24章神对百姓的审判，25-48章神对列国的咒诅以及对百姓复兴的宣告。哎，这个结构是不是也特别像俄巴底亚书？是的，也特别像以赛亚书。但是这只是一个大体的结构哈，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具体的章节它并不是在这个结构当中的。这卷书整体上确实是按着时间顺序记录的。以西结预言的时间范围大概前后有20年左右，从公元前593年到公元前571年。这卷书虽然大体是按时间顺序写的，但是呢，这卷书可以用主题来划分3个单元。第一，就是它是一个3个系列的意象。哎，你在和合本当中应该能看出来这个分段，对不对？就是在第一章之前它直接有这样的一个分段，对吧？第一个意象，第二个意象，第三个意象，这种当然在第一个意象当中呢，1-7章呢讲到被掳巴比伦的以西结和他在意象当中看见了神的降临，这是1-7章。然后你再去翻到以西结书的第8章，你看又是一个大标题，对不对？和合本给我们的大标题，以西结所看见的第2个异象，对不对？就是8章、9章、10章，包括11章，往后一直是这个异象。然后呢，接下来是以西结曾经的一些的经历哈，11章往后。一些的经历，但是呢，这些的经历呢，其实是以西结的讲道集，严格来说，对不对？他的经历穿插了他的讲道集，然后到了第40章那里，40-48章， 又看见了一个系列的意象，就是新圣殿的意象，又是一个大标题，你发现没有？你翻到四十章，新圣殿的意象，40到48章。所以你问说12到39章是什么呢？12到39章基本上是以西结的人生经历和他这个领受意象的这样一个过程和他的一些的讲道集。但是为什么这三个意象画面，1到7章8到10章，最后以及40到48章特别被提出来呢？因为这三个意象呢，其实是三个系列的这个主题。第一个是神在意象当中看见神，以西结在意象当中看见神的降临。第二个是以倒叙的方式来描述为什么神会离弃耶路撒冷，因为圣殿中拜偶像。第三个是神要重新回到他的百姓当中重建圣殿。那其他的经文就是以西结的人生经历和他的讲道集。哎，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还是结构很明晰，对不对？当然以西结的讲道集也常常会借着一个意象来讲道哈，不是说12到39章就没有意象了，不是的，是有，但是那种零零散散的小意象啊，他看见骸骨遍野复苏，他看这个画面的重点是他借这个画面要开始一场什么讲道，对不对？他为了开始他的一场讲道。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意象，就是神君王降临的意象。第二个意象是神君王离开的意象。第三个意象是神君王再来的意象。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意象，神君王降临的意象。首先第一节和第二节经文就特别的告诉我们，在被掳的光景当中，神降临在以西结的生命当中。神就被掳离开应许之地，当然是上帝的审判。被掳是一种救赎的逆转。当年的救赎是什么？以色列人当年的救赎是离开奴役之地，离开埃及，进入应许之地，对不对？被掳意味着什么？被掳意味着被赶离应许之地，重新进入外邦，所以它是一个救赎的逆转。当神的百姓暂时离开了应许之地，离开了神的宝座，离开了神的圣殿，离开了献祭的祭司的体系，离开了一切盟约的美好的时候，那么应许他们离开这些其实就被作为审判的表达。要知道哈，应许之地，大卫的后裔王，圣殿是神同在的记号，都是从神而来的美好之物，对不对？神的宝座，神的圣殿，神的诸般的律法献祭体系都是美好的。问大家，为什么上帝让以色列人离开应许之地，离开这些美好？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也是先知耶利米告诉我们，就是百姓错误的使用这些美好的恩赐，把这些美好的恩赐看得比神还重要，而且偶像化了这些东西。所以神透过巴比伦的入侵和让百姓的被掳，把他们从这片土地上放逐出去，神让他们离开应许之地，离开圣殿，离开献祭，离开大卫家的宝座，离开这一切，目的是让他们重新的思想和聚焦他们真正重要的对神的敬拜。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最终他们走到一个光景，这个光景就是神所赐下的诸般的律法、应许、安息日、洁净的条例，这些都是美好的，对不对？这些东西被用来抵挡神，献祭制度，因为律法、献祭制度、洁净的条例、圣殿、安息日，是不是非常的美好？在新约，这五样被文士和法利赛人用来抵挡耶稣，对不对？哇，这个就刺激了。这个也提醒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用美好的东西来抵挡神？有没有可能我们用圣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太有可能了。有没有可能我们用章程来为自己 五里变三分。所以用圣经章程美不美好？美好呀。有没有可能我们利用教会的一些的制度来为自己的私欲来背书？有可能呀。所以对于改革宗神学，对于长老会智慧制度，改革宗神学真是好的神学，长老会的智慧制度真的是好的智慧制度，有章程真的是好的，但这一些放心，永远都可以被罪人玩坏。你一定要相信这件事情，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可以把好东西玩坏，可以把坏东西玩得更坏。所以这一点我们在某个角度来讲，你对着不同的群体说话是不一样的。对于那些没有建制、没有神学、没有章程的人，你要告诉他没有规矩是万万不可能的。但是对于那些有章程、有规矩、有神学的人，你要告诉他仅仅有规矩也是不可以的。这就是不同的场景，你要发现他生命当中不同的需要。你千万不要对着那群连建制都没有的人说啊，仅仅有规矩是不可能的。你无需对他说这句话，这不是他生命当中最需要的，而他正好抓住你这句话，感谢赞美主，我们不需要规矩了。因为一个牧师告诉他了嘛，仅仅有规矩是不可以的，反正我们没规矩。不是的，你要告对那一群人，你要告诉他说没有规矩是万万不可能的。但是对一群已经把规矩快玩坏的人，你要告诉他仅仅有规矩是不可以的。所以同样的话，这两句话或许都对，但是在不同的人群当中，你在不同的场景当中说，可能意义是不一样的。这就突然让信仰变得复杂起来了，对不对？我们以为只是说正确话就可以了，没想到正确话需要对正确的人说，而那个正确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正确的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景之下该说什么样的话，这考验的其实是我们的教牧的智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反不反对律法？但是耶稣却常常批评那些献上茴香、献上这个薄荷、献上这些的状况。难道耶稣反对奉献这件事吗？耶稣一点都不反对奉献这件事，但耶稣为什么还要说这句话？因为教牧场景不一样，因为教牧场景不一样。耶稣甚至对着那个少年财主说要怎么样，变卖一切所有的。问题是对彼得、雅各、约翰也没这个要求呀，对不对？为什么唯独对这个少年财主是这个要求？甚至他对撒该都没有这个要求，是撒该自己主动要偿还人。他对尼哥底母也没有这个要求。所以你就突然发现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各自生命的偶像不一样，耶稣要独特的对待他们生命当中的偶像。尼哥底母生命当中的偶像其实是他的宗教体系，撒该生命当中的偶像其实是他的自卑加骄傲了，而少年财主的生命当中的偶像其实是财富。所以每个人的偶像不一样，耶稣当然就只针对你的偶像了。所以同样的话对不同的人说，其实是考验的是我们应用福音的能力。你有没有见过那些只会说正确话，不分场合、不分场景、不分人群，说的每一句话都正确的人？然而我要告诉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正确的人可能没有在应用福音。因为下面听他讲话的人认为说，这话跟我何干，跟我没关系，不是我的需要，也没切中我的问题，也没有给我出路，我好像是在听别人的事儿。就你说的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人们一旦产生这样想法，就表明你没有在应用福音。所以理解福音、阐释福音是一个重要的技艺艺术，应用福音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艺术。甚至有的时候应用福音本身比阐释福音 对我们的整个的智慧考量更重要。为什么？因为阐释福音你只要学了那一个体系之后呢，你还是能够说一些正确话的。但应用福音就不一样了，它需要我们敏锐的灵性洞察、爱心、谦卑、温柔，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上帝福音的那个敏锐该如何的应用到人生命当中的那个路径和过程。这事儿没法有一二三，但福音信息可以有一二三，对不对？神是谁，人的罪，耶稣是谁，救赎，悔改，相信未来的盼望，福音的信息本身是可以有一二三的，但应用福音就没有一二三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一点哈。所以我们思考他们的处境，神的百姓处在被掳当中的时候，他们在想什么呢？以西结给我们令我们惊讶的一个信息，就是神其实与他被掳的百姓同在，神与他被掳的百姓一起离开了应许之地，随他们进入了巴比伦。就那一位全地的主随着以西结，随着但以理进入了巴比伦，这个其实是以西结领受异象的开始。在这个异象当中，神在圣殿之外，神在大卫君王宝座之外，神在以色列的土地之外，应许之地之外，临到了他的百姓，对不对？这个伟大之处就在于说，就好像在巴比伦王宫里，神在巴比伦王宫里临到了但以理，也临到了尼布甲尼撒和波沙塔。神在波斯帝国的王宫里临到了以斯帖和莫迪盖。哇，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相当刺激的一件事。为什么相当刺激？我再给你一个背景，因为在古代两国交战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想法，就是战胜国打败了战败国的原因是因为战胜国的神更有能力，战败国的神更没有能力，对不对？哇，这个是古代人已经约定俗成的一个固有观念了。但是当巴比伦王宫里发生的那些事情，但以理以至高神对着尼布甲尼撒，对着伯沙撒说话的时候，在波斯帝国里发生的那些事情，上帝无微不至的护理着莫迪改和以斯帖的时候，就表明说上帝超越了巴比伦和波斯帝国的君王。在新约的百姓认为上帝超越巴比伦和波斯帝国的君王并不刺激，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当时巴比伦和波斯帝国的神被认为是当时全球最伟大的神，最有能力的神，因为他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是上帝亲自让他们的神，就他们的王亲自变成畜生，让他们的王当天晚上就被杀死，并且是大宴群臣的时候，但以理说出这句话，伯沙撒当天晚上就死了。这个是在几千人的面前见证出来的，万军之耶和华依然掌管着这一切，狮子洞和火窑依然表明万军之耶和华胜过了他们的王。为什么？因为在火窑里，在狮子洞里，那个其实是整个巴比伦王的一个权势的一个延伸，权威的延伸，就是他可以生杀予夺，他可以夺取人的生命。巴比伦王认为自己是天子嘛，就是神的儿子。但是上帝封住狮子的口，让火不烧他们，就表明巴比伦王的权势无法延伸到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身上。一旦巴比伦王的权势无法延伸，就表明他失败了。所以你知道哈，那里不仅仅表达的上帝对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个人性的看顾、怜悯、拯救，很多人读到那里的时候觉得那就是重点。不过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神再一次的胜过巴比伦的神，胜过了巴比伦的王。因为在整个但以理书当中，你千万不要仅仅是从个人性的视角来看以色列，看但以理， 你如果仅仅从个人性的视角的话，你一定会觉得说，哇，这又是一个英雄，这个一个伟人的成长史，对不对？啊，但是事实上，这是两国的交战史。但以理书其实是两国的交战史，最终他要彰显的是什么？神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那个亘古常在者在掌管着这一切，他非人手所凿的石头要砸碎金像，列国要在他面前站立不住，这是不是但以理书的重点主题？但如果你仅仅读到说，哇，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好勇敢，好有信心，好爱主，好敬虔，抱歉，跑偏了。连他的爱主、敬虔、勇敢、信心都在表达的是那个意思。所以你突然发现，有些时刻，如果我们对一卷书的中心主旨把握不住的话，我们容易在讲那一章、那几章经文的时候跑偏。哦，抱歉，我们讲的是以西结书，回来。啊，下周再讲但以理书，我特别喜欢但以理书哈。以西结书告诉我们的是，神依然掌管巴比伦，神不仅掌管犹大，掌管耶路撒冷，神连巴比伦都掌管，因为在巴比伦的天也是神的天，因为在巴比伦被掳的人当中，在加巴鲁的河边天开了，所以不是加巴鲁的河边的天是属于巴比伦的天，是属于神的天。所以天开了，得见了神的意象。然后在整个的意象当中呢，一章的四到六节，他开始说：“我观看。”他常常用“我观看”来起始啊，就是十五节，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又是一个观看，对不对？四到六节说，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其中有火，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等等。然后意象进一步发展，他开始描述那一个的细节性的场景。当意象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宝座四围的活物看起来非常的可怕，你发现没有？十五到十九节开始描述这个活物的样子，有轮，轮中套轮，颜色好像水苍玉，行走并不转身，四个轮，都周围长满了眼睛，等等等等。然后去描述这些活物的时候，二十五到二十八节又说声音从上面下来，耶和华的宝座出现，有水汤玉的汤琼以上有声音，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宝座形象上有人的形状，描述他腰以上有光耀的晶晶，火的形状，腰以下仿佛火的形状，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象也怎样等等。所以这一些的观察，从整个的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全部都是这些景象，你发现没有？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的景象就是在描述神的宝座，这一位君王。从这一章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几个真理哈。第一，神与我们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真理，神与我们不一样。有很多人尝试把这一个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的画面画下来，但是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发现没有？画都画不出来，因为这个好像超出了人的想象。你如果把这一个画面画下来也不是以西结书的目的，因为这一个画面展示的焦点是神与我们不一样，神比我们奇妙伟大，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思想去思想神，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思想想象到神。所以在这一章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以西结在竭力的用语言来描述神的样子，但是以西结常常用这样的话，什么什么样的形状，好像，仿佛等等，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仿佛人的形状，以及仿佛火的形状， 什么叫好像，什么叫仿佛，什么叫什么样的形状，就是他也描述不清，他也没有办法具体的描述清，他只能用人间的经验，自己见过的事物，人间的视觉去做一个类比性的描述。哎，这个很有意思哈。其实圣经描述到神的时候，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神。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好像完全的直达本体的去认识神，因为我们是受道的，他是被道者，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看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神与我们不同，神是至圣的。当我们说神是圣的，不仅仅是在讲神的性情而已，我们是在说神本身是圣洁的。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圣洁这个词的意思，对不对？与万物不同，分别在本质上与万物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看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神与我们不一样，第二件事情他也看见了神的全能与全智。为什么呢？因为一章十八节说四个轮周围满了眼睛，四个脸面是可以看到所有的方向，这表达了什么？神是洞察全地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不到的，在神面前没有隐藏的。因为这个车子无论往哪个方向移动都是可以的，行走并不转身，就不用掉头，因为往哪个方向都可以行走，它是无所不在的，表达的是它是无所不知的，它是无所不能的，它是无所不在的，它的全能。然后神又不被环境所限制，对于希杰来讲最重要的是他居然在加巴鲁的河边见到了神，毕竟这里不是耶路撒冷，如果在耶路撒冷见到神这个好理解，如果在圣殿里见到神这个更好理解，因为他就是要在圣殿去见神的，对不对？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祭物去到至圣所，对吧？但是现在是在被掳的百姓当中，他这个时候居然见到了神，表达什么？神是全地的神，神并不被限制在耶路撒冷，神并不被限制在圣殿里。但请注意哈，耶路撒冷和圣殿不过是天与地相连的一个记号。你要知道耶路撒冷和圣殿是一个天与地相连的记号，但这个天与地的相连这个记号最终是在耶稣基督那里被成全，对不对？耶稣基督怎么说？有一句话很重要，从来没有人见过父，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换句话说，耶稣是连接天与地的，耶稣是连接神与人的，耶稣是连接我们与父的，对不对？腓力就问了耶稣一个问题，求主把父显给我们看。耶稣怎么说？哎呀，抱歉，忘了啊，跟你三年了还忘了给你显个父看看。耶稣怎么说？腓力，我与你同在这样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怎么样？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认识了我就认识了父，因为我与父原为一，等等等等。他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件事，他是天与地的连接点，而这个天与地的连接点在旧约是被赋予给谁的功能？圣殿，圣殿是有这个功能的，天与地的连接点，天与地的通道。接着献祭，祭司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接着宣赦，赦免，把上帝的恩典带回到人群当中，对不对？所以对以西结来讲，对我们今天新约的百姓来讲不惊讶，对吧？但对于以西结来讲这个事太惊讶了，不是说好的在耶路撒冷才能天与地相连吗？怎么在巴比伦还天与地相连了？我在巴比伦见到了神，哇，这个冲击力是相当相当大的，对不对？表明神是全地的主，而这个耶路撒冷和圣殿不过是他彰显他全地的主的一个连接的点。所以这个意象告诉以西结，即使神的百姓在被掳当中，神也依然与他们同在。这个有点超乎我们的想象，对不对？好，我再一次的提醒， 简单粗暴的那个视角。哎，我们简单的粗暴的视角已经有很多了，对不对？第一个视角是被掳人都是坏人，我要告诉你有一席节有但以理。第二个视角是这个被掳就意味着审判，当然被掳一定意味着审判，但即使在审判当中上帝都怎么样，与他们同在。哇，即使在审判当中，在咒诅当中，上帝都与他们同在。这个神学在旧约看起来很复杂，现在新约不复杂。就是希伯来书甚至告诉我们，连管教都是上帝啊，爱我们的一部分，对不对？这个神学就变得不复杂了，对不对？所以事实上，神被不被任何的地点所限制，因为神是全地的神。神是全地的神这件事儿哈，到了先知书的后期，就是先后期的先知书不断的越来越多的聚焦这一点了。在前期你仔细思想，是不是他一直在强调神是以色列的神，特别在摩西那里，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和摩西那里，是不是他不断的帮助我们聚焦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是以色列的神，对不对？他不断聚焦这一点，但是聚焦这一点的目的，最终他也不断的让我们看见说神是全地的神，这又是一个神学上的一个对照哈，就在神学上这两件事是可以同时成立的，举一个现实当中的例子，神是教会的神，神也是这个世界的神，对不对？神掌管他自己的教会，同时神也掌管这个世界，这个其实是在整个的就是普遍恩典跟特殊恩典的这样一个，其实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不是对立的，神是教会的神和神是世界的神不是对立的啊，它是侧重于描述上帝的哪一个层面。对普遍恩典来讲，可能它侧重描述的是上帝的救赎和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盟约的关系，对吧？对于这个普遍恩典来讲，神侧重描述的是上帝的创造和他对这个世界的护理，对不对？所以一个是诉诸于上帝的创造和护理，一个是放诉诸于上帝的救赎和盟约的关系啊。所以再说的最终的结局一点，神是天堂的神，神也是地狱的神，而不是说神在地狱，是神掌管地狱，对不对啊？这个是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那种这种的对神的那个绝对主权的高举和认识，其实是让我们的信仰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不至于割裂。这个是圣俗二分，其实是就割裂在这里。圣俗二分通常认为神是教会的神，神不是世界的神，对不对？就是说，哎，抱歉，我记得上一次是哪一位讲到，我特别提出那个有关系有关系。就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吃饭这件事跟谁没关系，但是读经这件事跟谁有关系，不是的，吃饭这件事跟谁也有关系，对，就所有的事都是跟神有关系的，都是跟真理有关系的，都是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的。是圣男，对不对？对，圣男讲的，对，就是所有的事都是跟圣经跟真理跟信仰有关系的，而这个才能建立整全的信仰，不然的话我们的信仰就一定是割裂的啊！信仰一旦割裂，巴比伦的天就不是晴朗朗的天了，对吧？并且神不仅不被环境限制，神还采取了主动，对不对？因为第一节告诉我们说神亲自主动来找以西结，天就开了，是上帝要向以西结来显现，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观看狂风从北方刮来，头上有穹苍，之上有声音，我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所以你发现了，这个比较类似于摩西当年见着烧着的荆棘火焰当中遇见神的一个场景，对不对？正如以赛亚在圣殿当中遇见神，摩西在荆棘火焰遇见神，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神，以西结在被掳的人群当中遇见神。你可以想象哈，这些人都不是主动去找神的，对不对？甚至神找他的时候他都很惊讶，他都很困惑，他都不想去，对不对？但是神主动的来找他， 并且神是乐意与我们沟通的神，他不仅是全能的，他不被环境限制的，他是主动的，他也是圣洁的，与我们不同的，并且神乐意与我们沟通，这个是最大的安慰哈。你仔细思想，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你有没有觉得某一个时刻神不要你了，神离开了你，远离神，你觉得哇，这个找不到神的面？记住，是我们远离神，不是神远离我们。当我们觉得我们离神好远啊，不是神远离我们，是我们远离神啊。因为神是乐意与人说话的神。以西结的意象的高潮是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一个话语，就是一章二十八节说，我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然后接下来这一节经文就开启了以西结书的后面的内容。所以意象的高潮不在于吸引眼球的那些的奇异的场景上，意象的高潮最终那些场景落到一个声音上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以神的话语为教会的中心，我们来到教会当中首先是来听神的话，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来认识他，让我们来认识自己。所以以西结书第一章虽然非常的奇异，但是第一章呢以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我听见了神的话。所以呢这一个其实是我们看见君王降临的意象。